不过日本向乌克兰运送的毕竟是军事装备，这项的决定仍然是东京迈出的重要一步。几十年以来，日本的和平宪法一直是让该国置身于外国的军事冲突之外。日本防卫省在推特上面谈到了这一批3月9号运出的装备的时候表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执行这一类的任务，但是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迅速地是送达乌克兰。虽然日本官员话佢哋系未有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嘅计划，但系响西方领导嘅通过外交以及经济手段向俄罗斯施压嘅行动当中，日本一直系企响前列。日本对俄罗斯寡头实施制裁，冻结咗俄罗斯银行嘅资产。呢、这个星期仲取消咗俄罗斯嘅贸易最惠国待遇。日本仲向乌克兰提供咗1亿美元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为接收逃离战乱嘅乌克兰人铺平道路。对于一个长期唔愿意接受海外难民嘅国家嚟讲，呢个系一个值得注意嘅举动。呢啲嘅举动唔单止凸显出日本朝向更加强势嘅外交政策嘅更为广泛嘅转变，亦都显示出东京响同西方站在一起，捍卫支撑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原则方面变得更加大胆。日本内阁港报室副港报官松本浩一郎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是非常之自然，因为日本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说，我们非常之重视普世价值，比如是民主、法治以及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当中知道，当大家停止为这个价值观而战的时候，我们将会给予威权政权以机会和空间。他还表示，当乌克兰人民正在为塑造我们社会的这些价值观的而战争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我们所能支持他们。日本公众是似乎亦都同意呢一个观点。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最近嘅一项民意调查，82%嘅日本公众系支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民调仲显示，接纳乌克兰难民得到咗强烈嘅支持。响横滨神奈川大学教授全球安全课程嘅北来士就表示，日本公众通常唔会支持呢种嘅做法。他说，你看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局势，他们非常之不愿意地接收当地的难民。华莱士说，公众的支持给予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大的空间，来加快改变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做法。安倍曾经试图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华莱士补充说，虽然安倍是作出了承诺，但是日俄关系从来就不是特别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回到现状。2020年卸任的安倍晋三继续影响着日本的政策，比如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安倍在2014年放松了武器出口禁令，允许运送这种的设备，条件就是他们在这里为全球和平作出贡献。华莱士表示，这个是非常之致命的，几乎是人道主义的设备，但是对日本来讲，向一个正处于冲突当中的国家提供哪怕是非致命的军事装备都是不同寻常。在安倍的领导之下，日本增加了军费开支，并且重新解释了日本的和平宪法。从理论上来讲，自二战以来首次允许日本军队在海外作战。日本保守派人士认为，日本是需要有能力加强自卫，特别是面对着中国军力增长而且有意胁迫近邻的情景的时候。这些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日本和中国、南韩以及北韩的关系，这些国家担心日本可能会重返当年的军国主义。有人尤其担心日本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势的态度，亦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经济以及战略的风险。日本2021年大约是 9% 的天然气以及 4% 的石油进口至俄罗斯，因此制裁俄罗斯使到日本有可能会面临着更高的能源成本。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是到目前为止，资源缺乏的日本仍然未有跟进。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副教授卢金是表示，虽然日本可能会保留同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贸易，但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将会严重降级。 他说毫无疑问，两国关系受到了非常之严重的影响，即使是这场战争听日就是结束，这个损害亦都将会是持久的。卢金补充说，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在日本附近的军事演习，包括派海军舰艇在日本海岸附近航行，以及是派飞机在日本领空附近飞行。卢金警告说，这种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将莫斯科是推入北京的轨道，从而阻碍俄日关系向前发展。卢金表示，譬如如果中日关系恶化，俄罗斯亦都会效仿，只是为了表示同中国的团结。岸田文雄仲搁置咗同俄罗斯嘅和平条约谈判，该个谈判旨在解决围绕目前由俄罗斯控制嘅四座岛屿嘅长达数十年嘅领土争端。岸田文雄表示，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举行咁样嘅谈判系不合时宜。松本承认存在住咁样嘅挑战，但系佢表示不作为嘅风险远远大于系有所作为嘅风险。佢话，他是认为世界各国都被给予了一国的选择，你究竟是要为塑造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观而奋斗，还是否认这些价值观，或者是你假装是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日本是选择了第一个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南韩首尔报道。